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再次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教牧辅导。那么其实呢，这个不服不倒，一服就倒啊！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学习的。
对对，
因为的确上一堂课我们谈过，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教牧人员，往往在做辅导的时候会犯了一些可能不是刻意犯的错误，可是因为没有一些技巧知识或者装备，甚至来受原本是来接受辅导的这些人呢，反而带着伤痕离开，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我们太注重技巧，反而呢忽略了态度，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上一课呢，我们讲到的呢就是个人中心疗法，特别强调的呢它是一套信念，是一个态度。
其实徐婷在做辅导的过程中也有挫折感的，对不对？
那么徐婷其实早期我接受的这个训练呢就是个人中心疗法，那么经过多年的辅导之后，我真的是对辅导其实我有一点失望，因为我觉得好像并不能够真的帮助对方，因为一直停留在同理支持接纳，对方没有改变，但是哦，不能否认的这个三点呢，其实是辅导员必须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先要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晋升的更进一步的去辅导对方来面对问题。
对，其实上次我们谈到这个这个个人中心疗法的这个辅导员的三个特质，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谈到了准确的这个同理心，就是了解当事人所说的，投入他的世界，还有呢很重要就是真诚一致，那特别是用一个真诚的态度，还有无条件的正面关怀，那么
就是接纳
对
方。对，
那么个人基本疗法其实它的理论呢，上次我们也谈到一点，就是一种这个他谈到人的动力只有一种，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个人疗法中心疗法这种观念其实是比较趋向于个人的这个自我实现。
对，他的目标啊，他要治疗你就是你自己自我实现就好了，所以就是你自己快乐就行了，你本来最深层里面想怎么样活就怎么活就行了，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我们也不能够接受的。
好，那么这是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个人中心疗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课题是认知行为治疗法。认知行为治疗法，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先呢，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学习教牧辅导的课程，但是主，我们不只是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够明白历史以来这些辅导的技巧方法，但是主，更求你给我们一颗牧者的心，能够真实的关怀我们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我们祷告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认知行为。这个认是认识的认，知是知识知道的知，认知行为治疗法。
对，认知行为治疗法呢，简单的说起来啊，就是通过改变人的思考模式，改变你的想法，那么就改变你的行为的模式，只要改变这两项呢，就能够消除你啊这个当事人的不良的情绪跟行为。
也就是说我的想法要改变。
对，我的想法改变了，我的行为改变了，那么我的不良的情绪就改变了。
所以我有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方我有些问题，我来找一个辅导者，他叫我把一些观念改变，或者我的想法做法改变，哎，可能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啊。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呢，是一种短程的。短程的心理治疗，那么它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形式，它有很多都包含在认知行为疗法里面的，包括理情疗法，或者呢也有人翻译成合理情绪行为疗法，那么还有认知疗法、认知行为疗法都包含在内，它包含的比较 广。那因为我们不是要上心理学课程嘛，所以我们不会把每一个疗法呢都好像很详细的叙述
太多理论，
哎，我们就把它呢做一个整合，强调它的重点，因为它们都相似的，那么让我们的学员有一个基础的认识，能够做辨别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呢，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它的基础啊，主要是建立在行为主义还有享乐主义、人文主义的基础上。那么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都不是和圣经符合的嘛，哈，人圣经是讲这个，不是讲享乐主义、人文主义哈。但是我们只是把这个哲学基础稍微来做一个介绍。
哎，那么其实这一派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用他的方法，
啊，
没有用他的理论，但是用了他的方法。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些是建立在行为主义、享乐主义、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呢，他认为满足自己的幸福感，这个是最高的原则。
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继续讲下去
它的基础。
对，它的理论基础呢，那这个理情疗法认为，人最大的问题啊，不是被这个事情所困扰，而是这个事情背后的观念。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呢有不正确的解释、不正确的想法、不正确的评价啊，所以才造成了你自己的情绪困扰。所以呢，你只要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的观念，好，你的认知，那么就可以减轻你心里的困扰。那么它最出名的呢，就是 ABC 理论。
可能听众朋友一定很有兴趣，想要了解究竟什么叫 ABC 理论。
是，那么 A 呢，就是代表事情啊，让你心情不好的这件事情诱发事件。
我生气了。
对，诱发事件。那么 B 呢，就代表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你对他怎么解释的，也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信念。那么 C 呢，代表的呢就是啊，这个诱发事件呢，它引起你的情绪反应跟行为结果。所以 A 呢是啊事情， B 呢就是 belief 你相信的啊，你的信念， C 呢就是 consequence 就是你的结
果
了。
结
果，对。那么呢，我们以为啊，是因为 A 这个事件本身引起了 C 我们的情绪行为啊，那么其实呢，是 B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引起了 C 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呀，头都晕了。
要举例，一定要举例啊！
举例来说，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声音啊变得沙哑
、
所以她整个人就变得很自卑啊，孤立，不敢跟人交往，退缩。那么如果用 ABC 理论来看呢，声音改变，啊，并不是直接导致他退缩的行为，可是这个女孩认为她之所以退缩是因为这个
哦，因为我声音倒嗓了，
所以我
就
自卑
了。
那么其实不是 ABC 理论来看呢，就是呢，声音沙哑不是她行为退缩的原因，那么是这个女孩呢坚持认为女性的声音啊应该要细细柔柔的，应该要清脆的，这个观念，这个想法才是导致她自卑退缩的原因。
那换了一个人，比方说我们不是太在乎自己的声音，
对啊，所以我声音哑了，沙哑就哑了，倒嗓就倒嗓了，我也不一定会，自
卑，
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就不会产生自卑的情绪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同一个事件，但是你不同的观念，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有不合理的观念，当然就导致不合理的结果了。
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这种啊过分乐观也会？也是产生一些问题呢？
这个呢也有可能，那个是属于在评价他，
评价待会儿再评价。
不过呢，就是说他这一派强调的就是你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的想法有问题。那么这一派呢认为啊，人类呢有11项不合理的想法，会让人产生不合理的
非理性的想法。
对，
非理性的想法，
都是因为你有非理性的想法才会有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嘛。那人类呢，他们啊就是归纳了有11项的不合理的想法，会导致人不合理的情绪跟行为啊。第一个就是呢，这个不理性的想法就是人呢，一个人应该要被周围的每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呢都要喜欢他跟称赞他，这个是不合理的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啊。
对，所以不合理吗？
那第二呢，他就认为一个人呢必须非常能干，非常的完善，没有缺点，成功，那这个人才会有价值。
这也是不合理的想法。第三个不合理的想法呢，就是有一些人是不好的， 是邪恶的，是卑鄙的，这些人应该要被责备、被处罚。
嗯，这一点好像也可以被接纳哈，但是
但是这点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就代表我们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对方没有被责备处罚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不快乐了。所以他把它归在不合理的里面。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期待或者说计划得不到实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可怕的灾祸。
对，这个也是不合理的。那么第五个不合理的想法呢，就是不幸福啊是由外界引起的，我们没办法，我们无计可施，就有点认命了。
认命
都是外面导致我的。
这个就比较消极了，
对，比较消极的，
这也不
对
的，对，
不合理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危险可怕的事情呢，必须非常关心，而必须时时忧虑这个危险的可怕性。哎呀，这个过分忧虑。
对，他其实是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
但是有点过分了，所以呢，必须非常的关心，还要忧虑他。那么第七个不合理的想法就是呢，逃避困难跟责任啊，比面对困难跟责任还要容易。这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另外呢，他也认为就是一个人呢，应该什么事都要靠别人，而且呢最好找到一个强者做靠山。
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想法。那么第九个不合理的想法呢，就是过去的经验跟事件呢决定影响目前的行为。而且那些影响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就是过去的事情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目前。
还有另外呢，一个人应该为问题与适应不良难过，那我应该要为所有过去的一些事情难过吗？
是啊，
那
就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
对，那么第十一个不合理的呢，就是每一个问题啊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不然呢那就是一个灾难。
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要好好消化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那么近年来呢，他们把这些几个问题整合成三大不合理的信念啊，这个很重要。
对，第一呢就是绝对化的要求。绝对，所以最常说的呢就是你必须这样，我必须这样，我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这样啊，就是绝对化的要求。
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种以偏概全，也就是说以一个小事件呢去评价自己或者是整个人的价值。比方说这个孩子成绩不好，哎呀你这个人呢没用了，很多父母都有这个观念。
就是，这个成绩不好是一件事吗？小事吗？但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整个人都毫无价值。一件小事来把它评价自己或者是别人整体的价值。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糟糕至极，把所有的事情都结果都想得非常的糟。哎呀，这个真是太糟糕了，这个绝对很糟糕的，这个绝对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就是一种悲观的看法。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认知行为疗法的十一项不合理的想法。他就把它归类，其实就是这三大项。
三大类。
对，就是绝对化的要求，以偏概全，还有呢糟糕自己。那当然呢你在不同的书上你会发现其实翻译有点不同啦。但是基本上的原则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些了，就是不合理的观念，不合理的想法导致不合理的行为跟情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认知行为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法有哪些。那么辅导员呢是通过一个逻辑的分析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是辅导员会通过一个逻辑的分析指出呢这个当事人呢不合理的认知方法。就是那些那十一个了，还有我们刚刚总和的那三大项。
三大类。
对，从那里面找出他是到底是哪一项不合理啊。然后呢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呢指导当事人学会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认知方法来代替那个不合理的方法。
那我们会不会可以这样理解，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做法有一些错误的期待，而这个错误期待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很挫折。
对，
那么我就很失望很沮丧，我觉得我的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可是归根究底，其实这是我对这个事情一个错误的期待，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十一项中间的一个，
对，
其中的一项。那么我发生问题了，所以这个 辅导员呢就透过这个逻辑的分析来告诉我，哦，原来我这样想法这样看法是错误的。
对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女孩，她认为她的声音变得沙哑、
嗯、
所以她就很自卑嘛。
嗯、
那么辅导员就会要提出来，就说、嗯、哎呀，你的观念是错的。辅导员首先要找到她不合理的想法在哪里嘛。
嗯嗯、
要你也不知道的话就没办法了啊。
嗯、
那么她比如说辅导员就会跟这个女孩讲说，你为什么认为女生的声音一定要细细柔柔的呢、
嗯、
这个合理吗？
嗯，
哎，不合理。不合理呢你就要改变，每一个人的声音可能是有特质的，你要接受你的声音就是沙沙哑哑的、
嗯、
那么改变你这个不合理的想法。
或者可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往后会谈到婚姻辅导啊，谈到这个男女交往的时候，常常也会对对方有一些错误的期待，
对对对，
而这个期待，错误的期待会不会也造成双方的一些问题？
哎，当然会啊、嗯！我认为老婆一定要这样，我认为老公一定要那样，
嗯
哦，绝对绝对化的标准，
必须
我必须
这样。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找出他这个不对的想法，然后替换一个合理的想法，就会改变，
嗯、
就是会解决很多的矛盾跟。
哎，我们盼望透过这些例子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这些理论啊，要不然光听理论，感觉上相当的枯燥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继续来谈这个理论一些的方法。好，回到这个情绪疗法的这个治疗方法。
哎，情绪疗法呢、嗯、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学员不要忘了，它也是包括在认知行为疗法之中的、
嗯、
他们的方法其实是大同小异差不多的啊。他们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就是呢通过逻辑分析来指出求助者呢就是当事人不合理的认知方法，然后呢指导他们用一个新的合理的认知方法来代替、
嗯、
那么其实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治疗模式啊，就刚刚我们讲的 ABC 理论扩张变成 ABCDE。
哇，这个英文字母 ABCDE 其实它都有一个英文字的代表的、嗯、
那我们其实不用啊管它的英文字母代表、啊嗯嗯、它的模式是这样的，第一步就是找出他们的非理性观念，
嗯，
到底那个十一点或者是那三大点里面的哪一点啊？然后呢第二就是呢让对方明白，就是辅导员哦，要让这个当事人明白自己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你首先要找出他的不合理的地方、
嗯、
然后提出来让他让当事人知道，哎呀，这个是不合理之处吗？
嗯。
第三呢就是你要跟他辩论，
嗯，
你要驳斥这些不合理的信念。
哎，你看这个理论呢跟我们上一堂课谈到那个个人中心疗法就很大的不同
了，就不一样，
很大的不同，
它是指导性很强的、
嗯、这个是指导性很强的、
哦、那么这个辅导员呢、嗯、会用那种苏格拉底的问答方式，
嗯，
来挑战当事人的非理性想法，
嗯、
哦、就是跟他辩论，比如说啊、哦、辅导员会问当事人，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喜欢你呢？因为可能有的人他啊人际关系受到困扰，
对，
哎呀，觉别人好像他觉得
没有
他不受欢迎啊、
嗯嗯、不受欢迎，
别人就是反对他，
很困扰、嗯、
那么辅导员就要问他，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喜欢你呢？啊，或者问说这个问题到底有多糟糕啊？
嗯
啊，可能当事人对事情的看法是很悲观的，那我们可能辅导员会问对方说，你能不能够拿出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告诉我这个事情很糟糕？诶，或者问他，你如果不这样做又会怎么样吗？
如果都没有朋友会不会死啊？
对
啊，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挑战当事人的非理性的想法、嗯嗯、然后呢第四呢他们就会去布置家庭作业。
哇，这个还要上
作业。家庭
作业
很重要的。他就是要让当事人呢、啊、平常回家的时候就要去练习找出自己的非理性想法。
嗯。
然后呢挑战自己。就运用那个 ABC 的理论呢、啊、来辨别
自己的
信念。
信念、嗯、
对。然后第五呢很重要。
就是以正确的信念来取代。
哎，你不能光找出不合理的，那你不合理怎么办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来代替。第六呢，就是要运用一些行为的技巧，
嗯，
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让它产生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啊，这个就是认知行为疗法了。
嗯，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用一种所谓的角色扮演，
哎，
这个心象演练，就是说先想象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怎么样产生一个负面情绪的这个环境中，然后去体会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然后呢，再回到这个理论，把它做一个替换成一个合理的信念，重新去感受，就是想象一下，现在我换了，
啊，
换个脑子了，换个环境了。
你先想那个不合理的那个情况当中，
嗯，
你感受到那个焦虑，那个不安，然后呢，你就把你那个产生焦虑不安的那个信念想法，
嗯，
替换一下，替换成合理的信念，
嗯，
然后你去感受一下，哎呀，你就带来平安了，就带来喜乐了。它是这样子的，心象想演练。
哎，其实这一个观点呢，我觉得比较符合基督徒的一些心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有的人是在教会当中其实是有在使用这样的方法，
嗯，
但是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也有问题的。
嗯，好，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谈，
哎。对对对，那这种疗法其实是真的被基督教界所引用的啊。
嗯，
那么认知疗法还有认知行为疗法跟理情疗法差不多的，都是透过这个改变认知来解决情绪跟行为的问题。但是认知行为疗法呢，它就更进一步的强调行为上的改变。
嗯嗯，
所以它会用一种行为矫正技术啊，来改变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说自我管理的技术啊，时间管理不好，怎么样管理自己啊，或者是自我奖励，
嗯，
自我惩罚，放松训练等等。那这些其实基本上是根据行为主义的方法
了。嗯，所以这些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认为啊，在这个认知过程啊，会决定行为的产生。
嗯，
所以呢，行为的改变呢，也会引起认知的改变。
他是这样的，他是认为啊，认知的过程会决定行为嘛。
嗯，
所以你怎么想就产生怎么样的行为。那么同时呢，行为改变的话，也可以引起认知的改变。它可以反过来的，
嗯，对对对对，
透过行为的改变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的圣经的教导也是相符合的哦。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耶稣也说，我们人心存什么就会做出来。
嗯，
那么想的是什么，可能就做出来。
对，那但是呢，啊，圣经也教导我们行为上我们要有行为的改变，
对
不对？
改变，而这个改变，我们也，哎，这个在认知上也会有所改变。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评估它了哈。
嗯，
那么这一派的疗法，它所谓的理性啊，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嗯，
它是用人文主义做基础嘛，所以高举人的理性。那么其实人类的理性呢，已经堕落了，不能够作为绝对真理的准则嘛。
嗯，
那人的理性需要被救赎，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
对，那么另外这种就是提到这个认知作为一个主要的取向。
对，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年幼的、年小、智力、文化水平不高的，那领悟有困难的，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偏执性人格，或者是拒绝做出改变自己信念的人呢，其实这种认知啊，可能达不到果效。
对，
有一些辅导是这种不可帮助型的，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逻辑概念上面他缺乏一些，因为人其实真的不同啊。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具有想象力的，不是那么具有理性的啊。所以这样的方法呢，要对那些人产生帮助可能有一点困难。还有呢，这一派的人呢，认为人的思想认知啊决定情绪。那其实圣经来看呢，除了认知信念具有影响力以外，是吧，爱心也会决定我们的情绪的，是不是？那么真实的爱、无条件的爱、有意志力的爱，都是决定情绪的重要因素嘛。
嗯，
好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
有
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是
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一派学说里，我们要评估，就是说这派学说认为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是，或者说必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
对，他没有绝对，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绝对要必须这样做，绝对要绝对这样做，就是绝对的权威。
所以呢，就是不必庸人自扰，只要自己感到幸福满足就好。那比方说，哎，我为什么一定要讨所有人喜欢呢？我自己感觉幸福就好了。
哎，对，哎，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叫基督教不是也强调我们不要受外界的干扰吗？
嗯，
凡事谢恩咯，对不对？
嗯，
啊，知足常乐了，都是不受外界干扰吗？别人不要影响我们吗？坚忍啊，勇气啊，对不对？
嗯，
其实这个基督教的想法跟这一派啊， 还是这样的想法不同的，因为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幸福感嘛，
嗯，
我们是定睛在神的国度上的。所以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嗯，所以这个两者对于满足和平安的来源还有性质是截然不同。
对，
而且呢，我觉得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安满足啊，也不是我们的目的目标，
对，
不是唯一的目标。
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不是平安满足而已，乃是要荣耀神。那么他那个还有呢，就是他十一个不合理的思想信念呢，感觉上好像有些东西是跟圣经的观念相似的。那么也有一派，就是有些人主张啊，可以用圣经的经文啊来作为，就是呢代替呢十一个不合理的理论跟当事人辩论啊，来做一个补助啊。所以呢，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就会更有果效。但是他们那个十一项的不合理的理论啊，其中有一条说到，一个人应该要依赖他人，
哎，对，刚才
要有一个强者当靠山。他说这个想法是不合理的嘛？那如果依赖人，当然不对哦。
但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依靠神啊，
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属灵的长辈的一些教导跟提醒，
所以不能够都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想法。那么再来呢，就是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谁来决定呢？那这一派呢，没有设定一个客观的尺度。
那么另外呢，就是情绪啊，他提到就是像是一个温度，可以显示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状况。所以处理情绪的确是必须处理情绪的
根源
啊，
对，不能够只处理
表面
的情绪。
所以情绪的根源呢，也不是只有思考是不是合理，而是要有更深更广的根源，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其实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对，那么他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第一点就是呢，他的理念呢，强调认知跟行动之间的这个平衡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好，腓立比书三到四章，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呢，都劝诫我们要用新的想法来思考，从事一个新的行为，使信心的种子得以萌芽。所以呢，这个的教导跟我们圣经教导不违背。
另外呢，在一个辅导方式呢，就是辅导员啊，他是一个指导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权威信息的提供者，而且最重要，这个信息背后有圣经的根据哈。
对，
信息的提供者，而且是合理生活的指导者，比方说帮助这个受辅导者怎么样回到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无论是信息无论是生活。所以他会利用这个面值呢，这个来驳斥质疑这个受辅导者一些不合理的观念，同时会要求进一步要求他在行为上做出改变。那么这些原则方法呢，其实在我们教牧辅导上呢会使用的，那不是这种前面我们所说个人中心疗法只是停留在这个同理啊支持上面。
对，那么这一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拥有跟信仰整合的一个潜力。但是啊，我们要把那些不合理的信念呢改换是用圣经来做标准，不是用自己想的那些不合理的信念，人的理性。那么我们要把的目标，这行为改变的目标是朝向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而不是满足自己的幸福快乐。
好，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堂课呢就谈到这儿。如果在学习上弟兄姐妹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联络。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到今